我们来看167页啊，最后这一段这里开始啊。具体的说啊，你们这个垂手可得的某些累积的事，那是经由历来的口耳相传、书的记录以及电视传下来的客观化的资讯。那现在呢，你们用电脑来协助处理资讯，对具体的知识或多或少都因此可以直接得到。你们借由感官的运用而获得了它，知识被系统化了。在那里人们与某一门特定学问累积了事实，再以某种方法处理它。你自己的感官每时每刻都带给你资讯，而那个资讯以某种说法已经按照你自己的信念、欲望以及意向被无形的处理过了。各位，我们每个人可能从小到大假如说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念的书本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我们从小学、国中、高中可能我们基本的念的一些科目那我们的知识来源大概都是同样的。即便现在比较年轻的小孩，他们可能课文内容会有一些改编但是大概一些基本的精神也跑不掉了就是告诉你很多四书五经做人的道理历史地理一些基本的知识等等等。那这些知识都是被系统化、被整理过的，没错吧？当然也是经过挑选的，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来的知识是被挑选过、被整理过、被系统化过的。那现在有电脑更简单了你看我们的小朋友可能知识比我们还要丰富还有很多的尝试，对不对都在这个电脑上，随时随刻你都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你想要知道的这些东西。可是呢，这些知识这么讲，它透过每一个不同的个人，他所吸收进来的、所理解的部分是不太一样的。你看，我们可以对同样的一个事件或者同样的一篇文章好了，那可能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一种诠释，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他会透过你这个阅读者的主观的信念、欲望、意图，而重新整理过你所看到的这些资料，没错哈。大家了解了吗？每一个人可能读同样一本赛斯书，可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都是依着你的信念、欲望、意图做了整理过滤过，所以是成为你自己版本的赛斯资料。我们翻过来168页，举例来讲，你会忽视某种另外一个人会立即紧抓住的刺激也就是说，有些人在一本书里面觉得这个句子或者这一段落讲的怎么那么棒，超棒的，可是有些人念到这一段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你在念同一本书同一个段落，可能画红线的重点是不太一样的。那而将它视为资讯那么即使在你们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兴趣与欲望也被用为筛选出某些资讯的组织过程，所以在架构二里面可以得到资讯，以你们的说法是无穷无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兴趣欲望来筛选资讯，所以内我其实要给你的讯息不只是这么一点点内我给你的东西更多更多，可是因为经过你的筛选，你有没有发现你总是会捡那个你喜欢听的吗？你总会听到你想听的嘛而且甚至有些人总会听到他不想听的，总会听到一些他觉得不可能，然后他觉得这个讯息是有问题的可是那是因为他自己本人已经有他的信念、有他的观念，经过他的整理、经过他的筛检所以他这里说内我好像架构二可以得到的讯息，是我们能够已经感知的讯息多出多少倍来了多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有更多更多的讯息只是因为我们都把它选择过了，没有错接下来我们在第二段它是你们世界的源头架构二是世界的源头， 因此它包含了不只是所有具体可得的知识，而是更多的。那请等我们一会儿，在任何的方面，我并不想把内我与电脑相比，因为电脑不具创造性，也不是活的。你当然认为你所知道的生命即唯一的生命，然而以那种说法，它是你只能称之为较大生命的显现而已。你的生命是由那较大生命要出来的。啊，各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从那个更大的生命源头所要出来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只关注自己这一场的人生，只关注你眼前看到的事情。可是这一段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来自更大的一个生命体，更大的生命体。那这个更大的生命体，它其实不断的透过很多的管道在送很多的讯息给我们。可是我们这个个人的生命体啊，却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经验而做了一些挑选啊，这个要听，这个不听，有没有？这个觉得可以接受，那个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做了很多的筛检。好，那这也并不是以贬低的说法来比较你所知的实相与其他来源之存在，因为你自己的世界包含了如每个其他的世界一种独特性与原创性。以那种说法来讲，那是不存在于任何别处的，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或存在是像任何其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哈，我们在做每个人的个人的生命，虽然是来自于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源头，但是你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性不容否认。啊，你的独特性，你的创造力，你的确是会依着你的独特性、原创性，啊，去走出属于你个人的一条独特的生命道路。不会说因为你是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生命源头，所以大家的这个命运跟创造力都差不多。啊，不是这样子，你还是有独属的个人性，啊，还是有你的特质。举例来讲啊，内我是觉察你转世活动的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啊，你这句话把它画下来。内我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觉察你每一个转世活动的那个部分啊，等于说比你所知道的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角色还要更大的那个自己，它是你那存在于时间之外，却又同时活在时间之内的部分。啊，内我既能够跟我们的自我连结，感知到我们自我所存在的世界，但是内我也能够跳出时间空间的限制之外。啊，内我也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它同时也可以感知到你的转世的经验，对不对？好，那转世的经验它是同时存在的。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不过呢，你所觉察到的自我显然无法为你形成你的身体或让你的骨头成长。好，我们的自我意识，好，可能不是让身体成长的原因，是我们的身体意识让我们的身体开始成长的。可是呢，他知道如何估量世界的状况，他能够演绎。你的推理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单靠它却不能够加速出你的血液，或告诉你你的眼睛该如何看。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的推理能力，啊，它有它的能力，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推理能力、演绎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单靠推理能够让你的血液流动吗？不行嘛。啊，所以你的自我意识有它负责跟它的强项，我们的身体意识有身体的意识的一个强项。好，所以接着啊，内我做那些带来已经决定事件的实际的工作。以非常简单的说法，如果你想要拿起一本书而后这么做了，你有意识的经验到那件事，虽然你对把那个动作带来所发生的一切内在事件相当不觉察，内我仍指挥那些活动。好，这段话就像我刚刚在讲，好，我说我想吃螃蟹，结果到香港我根本没有开口，人家主动把螃蟹弄一盘到你桌上来。你看来轻而易举就发生的事情，好，你根本完全忽略掉在这个过程里面，从你的一个念头到它后来实现出来，这中间啊，内我做了多少的事情啊，你可能不知道。好，如果你想要改变工作而心怀这个欲望，一个新的工作就会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经验，因为内在的事件会由内我来安排啊。所以各位，假如你的人生想转换跑道啊，你想要有一个啊更好的婚姻，而且是被父母亲认同的啊，也许你想要让你的经济能够更如你所愿、更流畅的， 你首先要改变什么？你下达指令的那个自我意识，对不对？啊，你要改变你的自我意识的一些信念。好，可是重点来了，啊，因为这些信念我们常常是根深蒂固，而且毫无觉察，所以你要开始怎么样去觉察到你究竟有哪些在矛盾冲突搞不定的想法。你一来觉得自己很渺小，可是另外一个自己又希望自己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于是你常常在你的事业上面，啊，发生很多的这种不如人愿，啊，发生很多的挫折，啊，可能你成立了公司很快就倒，啊，可能你本来看起来很不错的一个发展，但是呢，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隐藏的自己，总觉得自己好渺小，可是你外在的自己常常要表现出自己非常有能力，就容易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眼高手低呀，有没有？啊，这个过度的啊，乐观的评估了你的现状，于是你的投资超过了你的能力呀，好像向上的事情啊，或者你常常答应了人家做很多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于是搞得自己手忙脚乱，手足无措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在证明什么？它证实了你一个隐藏的那个自己，有没有？我是渺小的啊，我是没有能力的。好，可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伪装的那个部分，伪装的部分就是用自己的好像很多的表现，甚至于啊，这个没有办法太脚踏实地，膨胀了你的能力，有没有？后来你去做那些事情超过了你的负荷，结果开始就在验收很多当时不是你能够预料得到的结果，然后你就很伤心很难过，你说老师我这么尽力了，我做了这么多，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好，各位，这个结果的呈现你千万不要怀疑，完全是依着你自己投射出来的信念而发生的。原来你有一个很难觉察的那个部分，好，因为你常常觉得自己很渺小，我能力不够，我运气很差。好，我刚刚又看到工作人员传给我的 LINE， 我们有一位癌友，好，他捐了10万块钱，5万块钱要捐给生命之光，5万块钱要捐给赛斯村。哦耶，好，那这5万块钱，好，也许将来我又变成一个乐活的基金，好，这个生命之光会不断不断的一直不断出版，而且会增加越来越多这些神奇的例子在里面。好，我觉得很透过这个机会感谢，好，感谢这位同学。好，所以各位哈，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像迷宫似的想法，因为你有一个想法哈，你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来否定它，你出来了一个想法，你可能另外一个想法又在怀疑它，所以其实这种层层叠叠的这些哇，像这个蜘蛛网一样的这些想法，你根本离不清。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现况啊，你的现实环境里面有这么多你觉得掌握不住啊，拿捏不定，而且也搞不清楚的现象。各位知道怎么来了？因为你有很多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很多矛盾冲突的想法。我既想这个样子，可是我又觉得自己做不到。好，所以我其实也是要鼓励丽兰。好，丽兰的，比如说她刚才讲她每天能够使用的金钱，有没有跟丽兰内在对自己的价值的看法有关？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丽兰，当你自己越来越壮大，好，你等着看。换你，老公，今天是你的吃饭钱。好，这就是你一直想达到的目的嘛，对不对？对呀。好，老公就用 LINE， 当时你就把那个今天的 LINE 就留着，到时候转贴给他就好了。原来他是小蛇分大象，哦，他写什么给你，你就刚好以后就转贴给他就好了，也就不用再重打。好，所以未来可能接下来要不断的再来增加对自己的一种自信心。好，即便没有念什么书，即便在市场卖菜，可是你看卖出了一场了不起的人生，对不对？每次说你在市场卖菜，我就想到那个卖送你葱的那个大婶，有没有？在大陆上，他就是卖菜的嘛，他把那个法尔楼梯的啊，这个啊，今夜无人入眠，他用大陆的口音讲的，法尔楼梯那一首最棒的《公主彻夜未眠》，啊，他用你们没有听过吗？他用所有的菜名来变成歌词，有没有？ 的，下次应该转给你看。他就是在市场卖菜，他最后送你葱。啊，后来那些主持人就觉得说，哇，真是了不起啊，为什么要送你葱？那个太太就说，我们到市场卖菜，最后不都要送人家一点葱吗？所以他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还真是顺口哎。啊，什么鸡翅膀、鸭翅膀，哦，什么什么的，anyway，很好看，很好玩。这个大婶，可是他的那个声音的本质啊，就是唱歌剧。哎，他这次的灵魂没有选择去唱歌剧，他在菜市场卖菜。那他就说，每次人家来卖菜、来买菜，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唱歌给人家听。我那天听到他那个吆喝声，啊，接着下来哈。所以呢，啊，一件身体上的事件，涉及了许多肌肉、关节等等的作用，就如涉及了工作改变的一个事件，也关系到许多人的动作，并且暗示了所有牵涉到的内我的沟通网。那么很显然的，一个具体的群体事件暗示了一种在比例上会把你们的科技沟通都比下去的内在沟通系统。好，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群体的事件，群体的一件事情。好，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群体事件？我们的内在里面所做的这些关系网络，没有任何一个人脑，没有任何一个机器能够算得出来，这个意思。比如说，你说香港的这个游行，它今天会有这个游行，我们可以说一长串的历史，慢慢累积累积到今天才发生这个事情，刚懂我意思吗？好，然后这么多人集结在那个地方。之前台湾的太阳花的运动有没有一个影响？有吗？有这个影响吗？那你看这牵涉到有多少人，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这些人聚集在这里，仿佛在为了同样的一个理念在做一些什么争取。好了，你看单单一个这个群体事件，有多少事情在之前已经慢慢慢慢在铺陈，慢慢在酝酿，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没有一个群体的事件是能够用能够用科技的方式或者用人的脑袋去安排出来，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好，那你看哈，他说身体的事件是很多肌肉关节的运作，我们刚刚讲到，哎，我们的身体意识太完美了，他知道怎么来运作。那么每一个工作改变的一个事件也关系到许多人的动作。那我刚刚也解释了，像莉莉兰的一个小小的啊，她的好像很简单的分享，可是她坐在台上的几句话的分享，几分钟的分享，有没有她前面这么将近50年的人生慢慢慢慢酝酿出来的？好，所以大家了解生命多么的了不起啊，而且太复杂了。像这么复杂的生命过程，只有内我才做得到，只有内我才能够每一个环节把你都想到了。他知道该怎么来酝酿，然后发生出来，对不对？想到这里，大家开不开心？为什么会开心？为什么开心？我感觉刚你讲话已经更加好，是我清楚啊，你对不对？你没必受伤，你知道不？知道这意思不？因为内我会帮你非常完美的安排好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能够让你完成你目标的每一个契机。好，所以你只要搞清楚你在想些什么，把你的想法理得清清楚楚的，不要矛盾，不要冲突，啊，不要自己攻打自己，那么你要发生的事件一定会发生，你的内我会帮你做。这叫神奇之道，这叫轻松不费力，但要有耐心，对不对？还有什么信任加感恩，对。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在每一个如你所愿的小小的片刻里面，你同时都会产生哇好感谢，有没有打从心里面开始感谢这么一个小小小小的变化？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小小小的变化，只要是你欢喜的事情，你打从心里面有没有那种感激之情啊？还是你老是觉得理所当然，这样不啥，对吧？好，还是你都是那么想的。好，但在我坐在那盘螃蟹的面前，我就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感激。好，但在你只是跟一个好朋友简单的吃个午餐，充满了感激。 好，刚才你在店里面看到你的儿子在当副店长，挺直的背脊，充满了感激，怎么样？单单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哎，今天还同学还蛮多的，好，还有四位长老也坐在这里，啊，我们大家一起在分享这样的美好的人生经验，有没有充满了感激？怎么会这么样的刚刚好，对不对？哇，充满感激。我们接着看，好，那么再次的，你可能不知不觉染上了一种病，又恢复了，却从来没有觉察过你的毛病，而你被治愈是因为一连串似乎与那个病本身毫无关系的事件。因为在架构二里，内我知道患病及其痊愈的理由带来会弥补那个状态的世界的情境，当没有事阻碍复原的时候，这种事情就会自动发生。所以疾病是什么啊？曾经在昨天我有听一下徐医师的视讯，他讲的一句话超棒的，疾病就是重现你内在的感受，把你内在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你讲不出来，你心里面的苦说不明白，没有办法抱怨，没有办法去诉苦，于是透过疾病把你内在的感受表现出来，有没有？好，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要问你自己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子？啊，说老实话，我在香港的时候，后来我的膝盖就开始不舒服，哇，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几乎还是可以走路，可是觉得整个膝盖都好像有水汽憋得紧紧，所以你看我今天一直在摸膝盖，我有贴法轮卡，不是法轮卡，我有贴那个。可是哈，一回到台湾，一下了飞机我就轻松很多。那我后来就在想，哦，其实我的关节有时候会很紧。很紧，疾病是把感受表现出来的一种方式。那我的身上不舒服，它在表达我的什么感受啊？表达我的什么感受？好，也许在关节的部分，膝盖的部分代表什么？行动，对不对？行动支持。那你看我的感受是什么？你都没有太来支持我，对不对？好。好，我收到了。好，或者在我主观的感受里面，我觉得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不喜欢了，而是我应该还有其他的，能够有一种更自由的感觉。好，更自由自在，而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责任。好，应该要做更多好玩的事情。其实，在我过去，我从小到大，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很喜欢东想西想的人，啊，你可以说我不切实际，整天脑袋里面是有充满了很多的幻想，很多的梦想，啊，那而且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喜新厌旧，很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啊，不喜欢一直反复，啊，那我自己就在想说，基金会已经七年了哈，也蛮长的，时间也蛮长了啊。可是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一些感受跟心态到了一个必须要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时候。好，那所以其实身体啊，可能在过去啊，我们一直要把基金会很多的事情把它奠定下来的时候，可能常常忽略了自己个人的需要跟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在验收成果。验收成果，好，所以接着下来，好，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对，更多的时间会给自己比较多一点的这种轻松的感受，啊，要调整。好的，好，那我想到像那个什么林，韦林，啊，韦林刚来问我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可是你听到现在，你就要开始去思考，好，这些外在的现象。搞得我心神不宁，跟我的主观的信念有什么关联？好，为什么我的外在现象一直不断的出现，让我觉得既难过又伤心又害怕，甚至被排斥的感觉？那么我的主观的信念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好，而不是去探讨外在的事情该怎么改变，我要不要去做？我要不要再去点灯？我要不要去听师父跟我讲那些话？不是啊，你真正的重点要我的内在里面，我的想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都不是听到让我欢喜的事呢？为什么我老是听到让我担忧的事情？ 所以会不会我们思维模式里面已经非常习惯把事情都看非常的担忧啊，有很大的部分我都是比较负面的。那我的这些负面的想法从哪里来？各位，你负面的想法从哪里来？各位，我说过嘛，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你从小学习来的人生的道理，有没有做人的道理？另外一个就是你在人生的过程里面自己碰到的一些非常深刻的经验，那个经验所带起来的感觉深化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看事情的一种观点。好，就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碰过什么特殊的事件，你觉得到现在心里面都一直梗着，没有办法跨越过去，一想到还是很难过很在意。好，第二个，好，我的很多的人生观是建立在哪里？好，然后我建立在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这是你的信念的话，那么你觉得一分耕耘一定要一分收获，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有付出我才可能有那个收获，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对我好，只要别人对我很好一定有什么阴谋，对不对？可是我现在的信念是人生一定有白吃的午餐，而且还不止午餐呢，好，早餐晚餐都要外加宵夜啊，人生一定有这么轻而易举就能够得来的丰盛的大餐，像螃蟹只是动动脑筋就送到面前来了，你懂吗？啊，螃蟹只要想一下它就到你的面前来吗？所以人生是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有趣，而且这么的能够随心所欲。好，只要你的人生过得不如你所愿，是因为我的想法应该是有一些什么问题，也或者你的内在有一个很调皮的自己，想要过一过什么有挑战的人生。啊，因为你的信念里面有一句话，人生要是过得太顺利的话，怎么样？无聊、无趣、没长进。好吧，你接着就等着，马上会有一个事件来，让你觉得人生好忙啊。什么？对，啊，既不会有无聊了哈，既有趣啊，又充满了挑战啊。但是每一个挑战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成长。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包括任何一个什么大师好了，他不可能所有的想法都是那么的如他，都是那么的好啦，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要去整理的。所以人生才会不断不断创造很多外境嘛。好，为什么？因为觉得这样才不会无聊，对不对？这样才不会无聊。嗯，好，来，我们接着看，内在与外在自我之间的沟通，显然应该尽可能的清晰而开放。各位，你这句话放下来，内在与外在自我，好，外在自我之间的沟通，显然应该尽可能的清晰而开放。好，等一下我再解释。一般而言，内我依靠你对具体事件的估量，你对生活隐私面的关注，以及你在群体事件中的参与，都与你对具体情况的估量以及你对他的信念欲望极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假如你的自我跟内我要保持一个通畅的管道，你的内我的讯息出来，你的头脑都清清楚楚的能够感知得到，要靠什么？你要厘清你的信念，你要厘清你的欲望，你的意图，有没有？好，我究竟想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感觉什么，这些东西你要对自己要有越来越多的自我的认识，自我认识。好，所以你看，你对生活隐私面的关注哦，还有你对群体事件中的参与，都是你评估之后所做出来的行动而产生的结果。很多人的隐私面，有没有不让人家知道的那一面，往往跟他可能表现出来的那一面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好，但为什么会这样子？这都是经过你评估，你做出的选择，你做出的选择。好，你看很多明星都要保持神秘的那一面，有没有？好，所以他在舞台上的那一面跟他私底下生活那一面可能很不一样。那为什么？他评估过这样子保持神秘，然后行情比较高嘛。哦，我在香港哦，我也在想一件事情，马上又让我看到了，就是我对谢霆锋跟王菲的事情。好，其实我直接在香港的《明报》的《周报》上面看到了，就看看这些小道消息。好，我当时对王菲她的一个个人成长的历程哈，觉得是也是蛮有趣的吧，有些应该讲说蛮可怜的啊，因为其实她没有父母亲可以依靠，她的妈妈其实也没有办法让她依赖。他从小就非常的孤单孤独，只要这个报道是真的话，孤单孤独。所以你看王菲那个样子， 有没有很难亲近？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哈，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仿佛也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好像这个舞台上只有他一个人，他跟其他人是没有什么交流互动的，有没有？是哈，经常都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哈。然后那个谢霆锋小他11岁嘛，旧情复燃，我觉得好浪漫哎，是不是？对，所以你知道这些杂事为什么那么红？哦，你也知道为什么这些明星要保持台上跟台下的一种距离感。好，万一有一个新闻爆出来，哎，怎么都不是台上那个样子？哇，大家就哇好兴奋哦，好又有新闻可以看了。好，你看也缓冲了一下香港游行的事件，没错哦。好，来，请等我们一会儿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想写一封信，你就会去做，在你的欲望、信念以及那个行为。的实行之间没有冲突啊，因此这个行为本身会很流畅啊，会很顺畅。各位，你想什么，然后就去做什么啊，就很流畅嘛，没有阻碍。如果为了某个理由，经由一个对你现况差劲的估量，你相信这样子的一件行为是危险的，那么你就会阻碍在欲望与实行之间的那个流，由内我开始的那个创造之流会被阻碍啊。这也是我刚刚一直在讲，为什么你心想无法事成。好，为什么你觉得你尽了这么多的力，我上了这么多课，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痊愈？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小小的0.8公分在我身体里面提醒我？那0.8公分是有它的用意，有它的用意的。原来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有那么的小小小小的还没有被发现的阻碍性的信念？于是我的疾病，我的小小小小的0.8还有存在的必要性。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重点来了，这就是人生大概最大的挑战，最不容易的部分，对不对？最不容易的部分，因为我们的习性有的时候还不只是这一辈子带来的，我们有好多转世的经验，有没有？我还在互相影响着啊。但是也不用想那么远啊，反正再次讲说，你这一辈子碰到的问题，这一辈子去好好面对跟解决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同时也会转了其他转世的自己。好，那。这章刚好就这一节刚好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8、23节啊。那我来问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呢？好，关于今天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请麦克风给这位同学。今天9月30日，
就是在一句里面讲到说，不要去阻碍欲望与实行之间的那个流。
对。怎么样？
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这就是现在几乎大家都有 LINE， 然后可能 LINE 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在群组，可能就会收到，就是你不熟的人给你的讯息干什么的。
是啊，
可能有些东西你就是无意中去点，然后看到，然后你就觉得好讨厌。
没有无意间，
就是
一定是。我都很简单，
就是无聊，然后去点开来看，之后被吓到，会觉得好口气哦，为什么要传这种东西？
啊，就是因为你心里面很想，你看你想回去。
拿到之后呢，你就很想骂回去，可是就又觉得啊，那是群组，你不能这样。就是公开的骂不好，就是。
但是你可以给到个人里面，进入到他的个人 LINE 里面，单独骂他。
你不是好友，你们其实
就不行是吧？
对，不是好友，就是我们群组，因为就是40-50个人呐、啊，你不是跟每个人都算好友。
是。
然后有时候，
所以我就很怕参加群组，就是
对，
我不参加群组，
然后
我在他那咚咚咚咚咚的那样，
对，
我这样可以关机，还是会在那里啊？
没错，然后有的就是好长哦，那种就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真的是文章，然后好长，然后整个你要滑很久才可以滑到后面，
好像直接按压就可以直接删除，
对啊，
是
什么？
真的，就很好奇，绝对是源自于
没错。然后看完之后又觉得好客气，又觉得就想让他回去，都说以后请不要再传送，浪费时间又没有，没有什么营养的。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本身是生气的。很下一
个。哦，真的吗？你要念诗是吧？很好。 来你说。
对，就是
在种的芭蕉，
对，芭蕉哎，就种幼苑的时候想骂，
是。
问题是你，我不会真的在上面骂出来，可能就是找朋友讲一下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是
啊，很看不惯他这样子。可是就感觉那一口气是没有出来的，
啊，没有出来分享的，
没有阻挡更没有。
有啊，阻挡了你的情绪之流，阻挡了你想要骂人的欲望，
没错，
所以他会梗在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嘛，对不对？对呀，啊，那你是要问我什么？
我
是啊，
可是我们其实通常都不会在群组上直接骂出来。
嗯哼，
对，所以我
可以啊，你去骂呀，好，或者说你想要宣泄可以啊，就凡事都有自然的后果嘛，种什么得，
而且要人自己去承担那个果。
对，那当然啦，万一人家又回骂过来，表达是安全的，你表达是安全的，我表达也是安全的，对不对？好，其实我们常对这个表达是安全的就有很多误解，你不是说表达是安全的吗？为什么我讲课了你还这样子讲我？人家表达也是安全的，懂了吗？对，好，那我有解决，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就是其实是知道，但是遇到这种事情就只能还是悬在那边，还是只能找朋友讲，不会真的去对他发脾气。
对，像这个事件你起了情绪就跟这个事情一定有关联，你的情绪从哪里来，我还是这么问嘛，好，要找你的信念嘛，
很讨厌那种懦弱的，然后或者是把你吓到的。
对，好，当你对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有强烈的不喜欢，强烈的喜欢，强烈的愤怒，强烈的讨厌，强烈的什么，你就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嘛。最好要脱离关系的方式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啊，对不对？晃我就晃过去了。好，那会对他有感觉一定也有反应一些什么吧，去看，对。而且这种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多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 line 里面。
对，就是有的人传我就没有感觉，可是有些人传那很长。
对，你是对他的内容还是对这个人？好，对传这个东西的这个人还是对这个内容？那当然了，一定就是对着那个人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有时候就想，如果这个东西是某个人传的，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大的反应。
就是
好赚反应干嘛，有的没有的，然后有的都是重复传过那种你已经有说过的。
可是对他而言，也许对他来讲是一件深刻的事情，好，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文章嘛，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说我没有直接发出来，我只是找朋友讲，其实这也是在那个呢，没有阻碍那个流啊。
对，可是你爽不爽嘛？爽了就有流动了，好，事情就过去了，表示这个流有流动了嘛，对不对？
谢谢。
很好，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现代化，跟现代很有关系。还有同学要问问题，来再一个，维林，你要问吗？好，来，我们用麦克风。
问老师的是说，我爸爸去年往生嘛，哈，然后可我最近啊，这个礼拜还是觉得说想到他就还是很想哭，然后因为什么原因在于，我觉得我现在我离癌之后这半年，我觉得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剩下年纪吧，那我觉得是可以进步的，然后是可以有机会不用去像我爸爸在去年往生的时候。也是肺癌3公分去开刀，所以我一直在这个点觉得很不能原谅我自己，
觉得那时候为什么不要早一点，就像我今天跟我哥哥传来一样，如果这个我离癌是在我爸爸之前，可能我爸爸就不会走了，我一直存在这个情绪，所以
这个情绪的存在，这个情绪的存在。
然后我就在跟我哥哥三个哥哥讲说，就是讲我的情绪啊，让他们知道说，就其实我真的很想他。
是吗？很显然的，就是因为想念他嘛，啊，想念他，第一个想念他。啊，第二个，因为你也离了癌，啊，跟爸爸 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的交流，对不对？啊，所以因为对父亲的爱，所以希望自己假如早一点离癌，知道用什么方法，好，那爸爸可能就也许就会好起来，因为三公分嘛。
是。
好，只要你早认识这个团体，我们现在就有离一种癌症的，我们都不放在眼里了，还要转好几道的那个，比较有挑战，这样。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懊恼。
很懊恼。
对啊，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早知道的那种。
没有早知道哈。所以你看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带起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观感，刚刚我们有讲吗？我们的知识，甚至我们说现在是书大家有念，比如说灵魂永生，他讲人是怎么来的，人怎么走的，他讲到每一个人决定他自己什么时候要走，好，没有任何意外，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念到这句话，我们每个人产生的感觉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还是过不去嘛。好，这人赛斯有名言，没有一个灵魂是因为他不想走而走的嘛。好，每一个灵魂都会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所以他由他来决定要不要走，那也有一定他的原因。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句子我们大家都明白，可是像维林的这种情绪有没有很自然？很自然啊，因为我也是啊，我也会啊。我当初跟着许医师在学习怎么在带癌症团体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跟你一样，假如我早一点点知道这个团体，我爸爸可能就不会走得这么辛苦，就不会拖拖拉拉拖那么多年，对不对？好，那我就可以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我就可以对他更好一点，我就可以怎么样？我也有这种想法。可是你这些想法不会让这件事情改变吗？他不会死而复生嘛，对不对？可是我的心里面纠结的这种情感，离不清的情感，他究竟要教我些什么？好，他可以告诉我些什么？了解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讲我如何真的去理解我所知道跟我愿意接受的这些观念。假如我愿意相信赛斯讲的这个观念是很有道理的，我很喜欢他的，那么我就开始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观念究竟在表达些什么。还是好，我一直要停留在我的懊恼里面，或者是好，刚开始林如讲过，我一边伤心懊悔，可是我持续的不断的去探讨去探索，为什么生命是这个样子的安排，为什么我的癌症会安排在爸爸之后等等等。哇，你生命里面每一个让你起疑惑的事情哈，你都要好好的去问他，可是他都可以透过你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好，赛斯资料里面其实对生命所有的问题的答案，赛斯资料里面都讲过。
我在家里的时候也这样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在我爸爸之后我的眼来，
是
的，不要在之前。
对，
我有这样想，可是还没有答案。
然后
在听灵魂永生那个部分，我也想也许是爸爸已经早就安排好了，虽然我有这个意念，可是那个伤心的情绪还是一样，还是
没有关系哈。知道的比较快，感觉的比较慢，懂了吗？好，知道跟感觉距离有一点远，可是不代表没有办法越过去，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好，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知道很多，而且马上改变想法，但是我们的习惯的产生的感受，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转慢慢转。
好，谢谢。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哦，对了，到年底以前哈，那我推出哈，我就跟我们工作人员商量推出所有的像赛斯书出版的所有的 CD， 因为只有两本书有出齐哈，是《灵界的讯息》跟《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本质》哈，这个 CD 有出整齐了哈，就是许医师讲解的。那当时只是推这两部都是75折嘛。现在所有的赛斯书，不管这个 CD 出到哪一套，只要你全部一起买，我们全部都是75折，好，那绝对便宜很多钱的。好，那所以如果你对赛斯书有兴趣，而且许医师陆续的在讲，好，不管他讲到第几片，你买回去开始慢慢听嘛，慢慢听，好，他一定会把它讲完，一定会出齐的。可是你现在只要一起买这么一整套的话，我们全部都是75折，好，都75折，好，请大家帮忙销售一下库存量，对。 啊，因为这个赛事书的 CD 真的要反复慢慢的听，会很精彩的啊。好，谢谢大家。